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米兰。
我是随风神父。
神父，我们过往的节目啊，似乎都是围绕着婚姻情感，问问神父啊，也就变成了情感类的节目了。
哎，谁说不是呢？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说，问问神父就是问问情感。其实呢，这可能是由于大家的留言都是关于情感类的。
嗯，是的。
因此呢，也就对这方面的问题呢，回答的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情感比较感兴趣，也贴近生活，对每一个人的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回答这类的问题就多了一点。
所以啊，神父，我们今天的问题不一样了。
哦，是吗？
是的，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留言。
哦，
留言是这么说的：神父，我有时候经常做两种噩梦，每次梦的场景啊都一模一样。第一种噩梦啊，是经常梦到自己上房顶上，上去的时候啊，房子还挺宽阔，但是一上去，房顶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条窄窄的房檐，我就在房檐上吊着，然后呢，扒着房檐，吊也吊不下去，上也上不上来，有一种特别的无力感。然后第二种噩梦呢，就是每次啊，跟家人还有朋友们去别人家玩，人家门前啊，台阶很高，家人和朋友们都一个个上去了，我怎么也上不去。每次都梦到我啊，马上要上去的时候，就被一只猫叼走了，也没人拉我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呀？神父，您有什么建议给这位听众呢？
提到做梦呢，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而且呢，我们每个人一生会做无数次的梦啊。
对，
而且每一个人的梦呢又会不同，内容不一样，所以呢梦有很多种、而梦里发生的事呢也是千变万化，神奇莫测。有人说呢，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梦、而且梦的内容呢取决于个人的经验，所以呢就有这样这么多的这种梦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梦是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真
的
是这样。
是的，
是的。关于解梦呢，其实很多、我觉得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人试图在这样去做，
比如说周公解梦、
对，周公解梦。
神父，我觉得做完这期节目你肯定又有了另一个外号周公神父
没有没有没有啊，你比如圣经里边曾经若瑟，古生若瑟就做了很多的梦，他也给别人解梦，他自己也解梦啊。还有呢，就是作为一个研究梦的这样的一个课题，成为一门学科呢，是从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开始的。他就正式的把梦作为一个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来了解自己，来分析自己啊，所以他出了一本书叫《梦的解析》啊。他呢在这本书里边有很多很多关于梦境的这份解释。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讲他的书。
对。
只不过呢，他给我们有一些帮助，是帮忙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梦啊。我在这里呢想给大家分享呢就这样的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梦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梦是经验的再现，刚刚也稍微提了一点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我相信呢都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白天你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对，
那么在晚上呢他会做梦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把事件有一些重演啊。
对，还有一些进展好像是。
对，但是呢梦的这种翻版呢可能跟你原始的这个事件的状况不是太一样啊。你比如它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你比如在儿童的时候呢、我们的恐惧的经验呢就常常以梦 以噩梦呢或者恐惧症的这种形式去出现、
哦、
我觉得刚刚这位听众他所提到的这份经验呢，就是可能是他在儿时的这样的一份经验那么所带给他的、啊、
嗯，
所以一个人要想更好的去解梦呢，他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他要认识到解梦的最好的人不是其他的人，是谁呢？是自己。自己需要看自己的经验，自己也要看自己最近所发生的一些生活，根据这些生活和经验去做一些分析，去看一看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做一些研究的话、
嗯、
我们会看到呢，就是梦中的情景呢很少与白天所发生的事件完全的吻合，而且梦到的也绝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生活里边最细小的，反而被你
好像是这样
微不足道的经常遗忘的那些。
对对对对。
但是呢，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稍微加以注意，你会发现梦会多少涉及一些尚未解决的疑虑或者难题。比如我们所做的梦是一些童年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儿时所应付不了的。我觉得刚刚这份听众他提到他的梦的这种经验，
嗯，
有可能就是他儿童时所遇到的一些经验，你比如害怕的这些经验啦，或者是自己在儿童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状况，自己曾经想过没有办法去解决呢、
哦、
啊，所以就在梦中会有一些体现。所以呢，有人就说梦呢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潜意识的一种表现啊，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想过，或者是在我们潜意识里边我们有，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边
嗯
没有办法让它成为真实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就会在梦里有所体现啊。在这里呢我想分享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我也、
嗯、说
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常重复一段噩梦啊，这段噩梦就是我经常被一群人去追啊，追来追去马上被追到的时候好像我又躲过了，我又去，可是刚躲过的时候这群人又出现了，又在追我，不断的在追，不断的在追、
嗯、
而且这种恐惧的情绪呢就是非常非常强烈啊，所以呢在最惊险的那一刻呢自己突然就被梦吓醒了，哎，吓醒的时候呢再回顾这些梦呢，哎呀就感觉哇真的是一个梦，如果是现实的话自己真的就完了、
啊、太恐怖了。
这样的经历呢是很多很多次啊，所以呢我自己呢也尝试着去做一些分析，说到底我为什么要重复的光去做这样的梦呢、啊、
为什么呢？
于是呢我就自己去问去反省，哎，结果包括我读书，包括读心理学的书，一些关于解梦的书，
嗯
啊，有很多心理学家他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梦写下来，过一段时间他们去看自己的经历之后呢就按照自己的经历还有这些，哎，他们自己去解梦，
嗯、
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一个经验，
嗯，
但是我就看他们的这份这个解决解梦的这些方法，哎，也试着去做，但是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得有一次也把这样的一个梦呢重复的梦呢分享给我的一个导师，我的导师呢他也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一个人，他就说哦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问问你的妈妈怀着你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去发生啊。所以呢有一次回家了啊、
嗯、
那个时候我已经圣神父了、
嗯、
回家之后呢我就问我妈，我就说哎这个妈呀，你怀我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这些事情没有、
嗯、
那时候我妈还说哎你这孩子问这干啥、哎、因为中国人提到关于这些怀孕了这个生孩子了都是非常忌讳的啊。
对对对。
所以我又是一个神父问这类的问题，哎我妈就有一点这个奇怪。不过呢我妈还是跟我讲了啊、
嗯、
因为呢那个时候怀我的时候呢已经是计划生育嘛，
嗯
嗯，我有哥哥有姐姐了啊、
哦、
家里孩子比较多，所以我妈呢就不想要我了啊，所以她就跟我讲，她说那时候真的不想要你，所以就想堕胎，但是呢她又不敢堕胎， 毕竟还有教会的这个规戒嘛。
嗯，对。
但是他一直在心里边就想堕胎，得到了我的一个姨。
嗯，
他去那个我那个姨呢，她是一个修女，她一加入了修会，她去那边，她就跟人家分享。我那个姨说：“你千万不能啊，你千万不能，嗯，这个干啥做这个事情，教会不允许，这
是
犯，
是的，
这是犯罪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妈说，经过她的开导呢，哎，后来就没有。其实我妈也跟我分享，就是她在怀我的时候呢，也曾经被大队上的这些人呢，计划生育的这些干部呢抓住过。抓住的时候，有的那个时候就因为80年那时候，所以都比较松一点，嗯，说哎，你可以走吧，你走吧。所以我妈这个被抓住也走了。她跟我分享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哎呀，我突然就感觉哦，可能就是我妈妈在怀孕期间，嗯，第一个呢就是她想这个把我杀掉哈，
哦，
另外一方面就是她在躲啊，所以这样的一份经历呢，也是让我呢有了这份恐惧的这种心，就是躲，
其实是有潜意识的，是吗？
对，就是它成为了我潜意识的一部分。
哦，
虽然那个时候，我可能只是在怀孕期间啊，不是我在怀孕期间哈，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还在妈妈的胎中，啊。
是的。
但是现在心理学上在讲嘛，那个时候呢，孩子已经开始记忆一些事情了，尤其是情绪类的这些事情啊。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断的去提倡大家要胎教了，要跟孩子要有沟通了，
对对对，
要欢迎他了。而且呢，怀孕期间少做一些争吵了，包括情绪上很大的波动了等等这些啊，因为呢孩子都会记忆这些。
是的，是的。
当他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之后呢，可能他不知道啊，我那个时候妈妈做了什么，但是他的这份情感，因为妈妈的那份情感会输入给自己的孩子，他会
能够感受到，
对，
嗯，
他能感受到，他能够记忆这一些，所以呢他可能就会形成一种潜意识，而不断地影响自己的生活。现在心理学对于潜意识的研究还有包括潜意识的重视是越来越看重了，因为呢这一些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说梦呢，它是一个经验的再现，这份经验有的是你记得的，有的是你不记得的，有的是你比较重要的，有的可能看起来都是不太重要的。但是梦呢，它很大一部分上都是你情绪的一份这个记忆。
嗯，
而这份记忆呢可能就会经过一些变化。所以我说呢，梦呢第二个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梦会具有自然重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表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智呢有一种倾向，那便是重复制造令人忧心的一些情境啊。这种倾向呢心理学家称之为 preservation 啊 preserv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经验的自然重复，梦呢便是其中的一种，就是它会复制我们当尽未尽的一些职责，或者遭遇却尚无能力面对或者解决的一些难题，这是梦的一份作用。所以在梦境里边你会慢慢的会看到呢，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啊，我们可能呢就会放弃或者是不放弃。
嗯，
但是无论怎么样，你的这样的一份经历可能呢就会慢慢的记录在你的意识里边，或者成为你的一份记忆。但是你没有解决，
对，
你没有解决呢，它可能就会重复出现。而重复出现的意味是什么？就是它想让你呢有一个
解决的方法。
对，因为你还没有解决，所以你还有这方面的情绪。
嗯
啊，你比如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就是被关在笼内的一个老鼠，往往猛撞猛冲，直到找到出口为止啊，这是他的。你会看到他们做试验的时候把一个老鼠关在一个笼子里边，老鼠就会这样撞。同样我们很多的情绪也是这样，当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可能也会这样，我们要找出口嘛。所以呢忧虑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上惯常遭遇到的一种典型的自我重复的一种作用。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呢？就是我们想得到解决，我们不但重复这份忧虑，是因为我们的忧虑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呢，就会在梦中里边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境，而这种情境呢，可能是被夸张了，或者是被改编了等等。好像你去反思或者是观看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似乎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
啊，但是呢，它其实重复的不是你的事情的发生，而是什么？而是你情绪的这种重复。
哦，
嗯，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梦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具有一个重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重构？
什么叫重构呢？就是梦呢，它具有运筹帷幄，就是你发生的事情呢，它也会把它放在一起啊，重新去组合啊，这个可能是就叫回忆。那么它对于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啊，它可能呢就会憧憬未来，他会想，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就是我们在梦境里边，
嗯，
啊，我们会看到没有解决的那些问题呢，它会放在一起，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为什么？其实他是想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对于这些他想到了未来即将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啊，他也不断的重复，为的是什么？就是他找出一种方法，就是防止未来可能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要解决的
方式，
方式会是
什么？哎，神父，我也做过一个梦，就是我好像有两次这种经历，就是我做的梦啊，在我梦做完梦之后啊，真的在事实生活中发生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预示啊？我是不是有这种预示的能力？
这个我也不敢说是或者不是了啊。如果天主愿意的话，可能给你这种能力啊。但是呢，
真的，他做梦的场景，比如说我坐在那个桌子上，然后拿着手机，然后一模一样，简直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事件好熟悉啊！一想自己梦里好像梦到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一个梦具有重构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就是会概念化一些东西，运筹帷幄嘛。什么叫运筹帷幄呢？就是我自己坐在这里想将要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就叫重构。将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哎，我会想象这个情景呢，会想象有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呢，会有哪些人呢，会有哪些事儿呢，啊，这个发生了之后我会怎么做呢，所以我们生活里边会这样，同样在梦境里边也会这样。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梦的它的一个特质的，就是第三个特质，具有重构嘛。梦境里边也人也在工作嘛，所以你在梦境里边可能你在构置这样的一个场景，想象的未来会怎么样，于是呢你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可能就真的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啊，就是，
对啊，真的很恐怖，
这就重合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梦它所具有的这种运筹帷幄或者是重构的这样的一份特质啊。所以呢它不单单是未经解决的难题重新浮现，更能预期行动的可能后果啊，所以这就是它的。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实例呢，我觉得是一个验证。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开车的时候找不到手帕，于是呢他就把右手呢移到方向盘的左边，结果车子呢一歪，因为他去找他的手帕嘛，差一点呢是自己的车子呢撞进路边的这个深沟里边。所幸他及时呢调整了自己的方向，才避免了一次车祸。几分钟的惊魂这个动魄的这个经历过后呢，他哼了一声，对这件事呢嗤之以鼻，借以掩饰自己的愚笨啊。当晚呢他呢便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个什么呢，他梦到了车子呢歪向了另一边，而且呢还冲出了路面，掉进了深沟里边，撞得是七扭八歪。这个呢实际上是没有发生，但是却是可能发生的，而且梦中的情境呢活灵活现，刻意的让他印象深刻些。他为了避免自己的这份愚蠢呢，他呢又有梦的这种方式重复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境啊。所以这就是你看到了，就是说他重构你过去的经历，还有呢就是他可以幻想，所以
幻想
啊，就是
幻想
憧憬，憧憬或者用憧憬，你未来会是什么啊？这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例子，我觉得这就是梦它所带给我们的。当然呢，我们教会对于梦呢，它的一个看法呢，就是梦帮忙我们去看待我们的生活，同时呢，如果有可能，也可能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份启示啊。你比如大圣若瑟啊，他呢就是在梦中得到天主的启示等等，还有古圣若瑟啊，他也是在梦中得到天主的启示，所以有很多的梦。当然呢，我们对于梦呢，我们不能够把它神话化，或者是呢作为一种预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我们只能从一个比较现在人类对于梦的这份认知，还有它客观的一些研究，包括心理学上对人的一些研究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来帮忙我们。我也希望呢，就是我的一些回答能够帮忙提问的
听众
能够有所帮助，使他呢能够再次去整理自己的生活。其实梦是一个提示，提示你的生活里边发生过什么，或者是你经历过什么，或者即将要发生你担心的是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自己呢生活越来越好。
非常感谢随风神父今天给我们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听了这期就是关于梦的主题啊，相信大家对自己平常做的梦也有了一定的解释。那非常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啊，也给我们积极的留言，提各种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神父来为我们解答。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再见。